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谈到圣经里面所说的号角，是一种用银器制成的号角，这些银器是作为救赎之用，当大声吹号，就是为了这些被救赎的人。这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一个方法。号角的声音是用来在旷野行进的时候作为指引之用。现在我们要看民数记第十章十一十二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南的旷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停留了一年左右，他们在这里接受了神所颁布的律法，银色的号角做指示有了，号角声音也响了，他们吹号要以色列人开始在旷野行进了。在民数记第十章有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一个指引，圣经里面做了很详细的记叙。民数记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关于扎营的一个计划，也看到利未支派要在会幕周围扎营，摩西和亚伦在会幕的东边，米拉利在北边，格顺在西边，歌辖在南边，然后十二支派的营地是在外围，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东边，但亚瑟、拿伯他利在北边，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敏在西边，流遍西面，加德在南边。就在一个早晨，以色列人要拆营出发了，因为云柱已经升起来，家家户户就忙着打包，帐幕已经拆卸好了。时候到了，以色列人就准备起营了。这个时候他们要先做什么呢？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要做指示，号角声一吹响就要出发了。谁是走在前面呢？是由歌辖支派抬着约柜走在前面，约柜是带领百姓在旷野行进的。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是要引导我们，耶稣是引导教会在这个世界的旷野当中行进。约柜，听众朋友你要记得，是预表耶稣基督。第一声的号声就是让摩西、亚伦以及约柜走在前头，当号角声再度响起来的时候，犹大支派和以撒加、西布伦支派就在犹大的支派的旗帜之下从东边出发了。接着是格顺、米拉利支派带着会幕的部分圣器，他们带着比较重的圣器，像木板、横木以及会幕的盖。然后号角又响起来了，是流遍西面、加德支派，他们要出发了，在流遍的旗帜之下行进。接着号角又再响起，是由歌辖支派跟着出来，他们带着会幕的其他器具，约柜是走在队伍的前头，所有的设备都用杆子固定起来，歌辖支派把他们扛在肩上。号角声又响起，是由以法莲支派开始移动，马拉西、便雅敏支派就跟着他的旗帜之下行进，最后但支派和亚瑟、拿弗他利支派在但的旗帜之下行进。在最后面的就是有一些人，我们称他为闲杂人， 就是那些与埃及人通婚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就好像一群迷路的人，就跟着队伍在旷野里面行进。在利未记24章曾经提到，有一个亵渎圣名的一个年轻人，他的父亲就是埃及人，而母亲就是以色列人，也在这个群众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号角的声音响了7次？有没有听过关于这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新约启示录里面呢，就提到天使7次的把号声吹响，等到第7次吹响号声的时候，是跟以色列人很有关联的。这个就是在大灾难的期间，当这些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人要从世界各地，他们要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很多人想把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这节经文跟最后的一个号角，跟启示录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号角把它连起来，就把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的号声跟启示录当中呢把它连起来，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教会将要经历到大灾难的时期。可是我们要记得，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号角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呢？是神儿子的声音，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声音就像天使长的声音和号角吹响的声音。在新约启示录1章8节、1章13节，约翰也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8节这样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其在今在以后的永存的全能者。这是启示录1章8节所提到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接着约翰又转过身去啊，在13节看是谁在对他说话。约翰看到了谁呢？他就看到了充满荣光的大祭司主耶稣，他的声音就像吹号的声音。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让活着的人身体会有新的改变。这个就是当时这些人就会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号角的声音就是神儿子的声音，也是为了主耶稣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号角声音是与以色列民有相关的。号角声吹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旷野当中行进。号角声也是带领以色列人从这个世界的旷野当中一直要走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10章29节，民数记10章29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他好处。这是摩西啊对他岳父说话。我们看到摩西就邀请他的岳父一同前行。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应用到今天的啊教会当中。我们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像客旅一样，我们也像朝圣者，我们今天就是行走在旷野当中。但是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呢？我们是要走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的邀请和摩西的邀请是一样的。摩西 跟他的岳父何巴说，求你和我们同行。如果你还没有，听众朋友还没有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的话，那么我也要要求你，听众朋友，你要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这是一条最好的、最宝贵的一条道路，我们一起可以走到啊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这一群人并没有比别人好，我们不是比别人好，我们都是蒙到神恩典的罪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一位救主的话，那么你只有你就要回转归向主耶稣，很单纯的依靠他就可以的。巴不得你加入我们这个行列吧。我们这个队伍不是一个游行的队伍，而是一个蒙到神的恩典的一个队伍。我们要前往锡安山的队伍，我们不是属于地上的锡安山，我们是属于天上的锡安山，我们是属于神的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上降下来，就像新郎来迎接新娘一样。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十章三十节，民数记十章三十节，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到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是希望能够说服他的岳父何巴，其实摩西并不必要这样做，因为摩西的岳父何巴不想跟他们一起去，何巴想回家。我们看三十一节，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我们的眼目。哎，我真不了解摩西他为什么要对他的岳父这样说。神不是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要带领以色列人前行吗？而且约柜也在前头引导。那么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做以色列人的引导。那摩西他自己是一个领袖，现在他却要求他的请他的岳父来带领大家，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何巴他的岳父，他从小就是在米甸沙漠长大的，他是米甸人，很熟悉那个地方，他是可以做帮忙的。但是这个何巴并不知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哪里啊。很可惜，今天的教会也喜欢请一些专家来，请他来指导，很可惜这些专家并没有属灵的分辨力，结果有时这个教会就因为这些专家就走错路了。所以这里啊，教会的同工、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非常的注意，教会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们应该顺服耶稣基督的引导，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人啊来做我们的眼目，我们跟从主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就犯了一个错误，当然摩西他不是神，他会犯错，因为摩西也是一个罪人。但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摩西把这件事情啊把它记下来，目的在哪里呢？摩西就承认他自己是确实犯了错。我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有人犯了错他不肯认错，其实我们做错了应当就像摩西一样，他犯了错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接着我们来看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感谢神，神就引导着以色列人往前行。神自己当然知道路要该怎么走，并不需要摩西的岳父来做他的引导，做他们的引导，神自己来引导。接着我们看三十五、三十六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 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摩西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是这样的来向神祷告，就是用上面那句话，摩西就这样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又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这是摩西在每天早晨和晚上啊这样的向神祷告。接着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已经离开了西奈山了，在民数记的11章12章就是提到他们已经从西奈山离开到加底斯所发生的事情。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以色列百姓开始发牢骚，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也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11章第1节，民数记11章第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因为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当以色列人开始抱怨神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了，因为神不喜悦以色列人的抱怨。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神不喜欢任何人的对神做批判，或者说抱怨，做一个抱怨的人，神不喜悦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随便抱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不断的在找挑剔挑剔，好像对什么他们都不满意。神不要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样子，他希望你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快乐的基督徒。接着我们来看第2、第3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今天如果有人喜欢抱怨，到底一个抱怨的人他背后代表了什么呢？是谁在找麻烦呢？听众朋友，我们应当把这个抱怨的人找出来。就像今天我们也要保这个有人喜欢抱怨，我们就把这些人找出来。请注意，我们来看第4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这里我们看到到底是谁开始抱怨呢？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的所谓的闲杂人。听众朋友，你还记得这些闲杂人吗？是不是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人？他们不属任何的支派，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族谱，他们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当跟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中行进。那么这些闲杂人，他们都是杂婚者的后代，就是有些人他的父母亲一个也许是在埃及，另一个是在以色列的营中他们本来就是埃及人，但是他们又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也跟在这些群众当中在旷野漂流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许也有这些所谓的闲杂人，他们很想跟教会的人做朋友，所以他们都去教会了。那么他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很渴慕所谓丰盛的生命，所以他们就加入了教会。但是在他们的周间平时的时候，他们又跟世界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成了所谓的闲杂人，他们不能够确定自己到底归属在哪里，他们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重生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族谱这里写到闲杂人，就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是做一个属于主耶稣的人，加入 神的教会里面成为神的儿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不是做一个闲杂的人。我自己担任牧师这么多年来，看到教会当中其中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的这些闲杂人。那么这些闲杂人常常是游走在，一方面他又要进到世界里面去，一方面他又喜欢教会，他是在世界跟教会他两样都要。他们喜欢参加聚餐，可是他们不喜欢读圣经，他们不想接近这个队伍，也不喜欢靠近神的约柜，他们总是留在后头，他们随时都想开溜，他们对自己信什么也搞不清楚。当别人在属灵上已经很成长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无动于衷。那么这些人在教会里面，他自己又觉得自己很不自在。那么但是这些人他在活在世界上，他也觉得不舒服，他们就好像格格不入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啊，他们常常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啊教会当中制造麻烦的人。啊，这是啊，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千万你不要成为一个教会的麻烦制造者。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当中，那么这些闲杂人，我们再说这些闲杂人他们到底要什么呢？哦，请看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啊，这闲杂人说的，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的，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啊。我们看那啊，这些闲杂人啊，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到底在想要吃些什么，他们想什么东西，除了鱼以外他们只想要什么，就要那些调味品。他们不可能在旷野找到鱼，因为在旷野里面有没有湖，当然就是没有鱼。看到这些闲杂人，他们最记得的是什么呢？就在说在埃及有鱼吃，各种鱼都有的吃。其实我们认为这些闲杂人在埃及里面呢，吃鱼一定吃腻的。我们这里看到他们，这是他们唯一在脑袋里面所记得的啊，就是要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等等。他们就抱怨这些人闲杂人实在是很不满足，贪得无厌。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也被这些人所感染了，以色列人也开始跟这些闲杂人呢一起哭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听众朋友，罪是会传染的，因为以色列人就受这些闲杂人所影响的，像传染疾病的一样就散播开来的。这一大群人就开始哭泣了，他们怀念说哦，在埃及的日子有多么好。接着他们开始就是抱怨啊，吃那些玛拿，虽然他们有神每天神迹似的供应他们玛拿给他们吃，可是他们内心不满足，还要抱怨。接着我们看七到九节，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旧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在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是第二次啊，神的灵向我们描述玛拿的样子。玛拿实在是一个好的东西，可惜以色列人却不喜欢。其实玛拿并不是单调的食物，从生命记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旷野这么久，以色列人的脚没有肿，他们吃玛拿让他们没有得到脚气病。玛拿里面有丰富的维他命，那是神所赐的食物。玛拿有各种的营养素，当然玛拿是预表着啊耶稣基督以及啊神所启示的话语。玛拿的吃法实在有很多种，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烹调的一个方式。神的灵圣灵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吃的不得了的东西。很可惜以色列人却厌弃神所给他们的好的食物，可以说以色列是非常糟糕啊。今天听众朋友，你个人怎么样， 马拉是预表耶稣基督，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会不会有时你也厌弃了耶稣？很多基督徒也不喜欢马拿，很多人不喜欢，就是很多人不喜欢查考圣经，不喜欢读圣经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好好的啊查考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今天教会常常有问题，落入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不肯读圣经，不明白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常常啊认真的读圣经，圣经可以说是生命的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认真的来认识神的话。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